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属于我们讨论未知实相的时间。未知的实相的进度，我们是进行到692节。在上个星期我们提到692节主要是在讨论双重梦，然后从双重梦的本质能够推演到意识的本质。前面几个礼拜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在讨论情绪能量的问题，也同时在讨论意识以及电信的本质。能够存在这个物质世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由于我们的情绪能量，也就是意义单位，意义单位是物质宇宙的根，而意义单位最主要的一个特质之一就是有吸引的作用，而在吸引的作用的过程当中会产生融合的作用。那么要产生融合的作用的话，当然你要有能力去觉知到你自己的意识形式，同时觉知到别人的意识形式，从这个融合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产生意识的融合。我们吸引我们想要体验的形式是从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情感所产生的，我们内在的欲望、我们的想法因此产生出来一个吸引力的作用，而吸引在我们旁边的就是我们想要融合的部分。各位去试想看看，我们怎么样做融合呢？基本上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不断的经验，是不是在经验当中融合成我们人格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才会说行动带来更多的行动，因为你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你好像是在染色盘上去染了其他颜色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染色的过程当中，当然跟我们本来的意识形式是有一条线的，我们由于我们的意识形式，所以才会吸引同类的情况发生在我们身边，因此我们才能够与之融合。所以这里就具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就是跟我们性质相近的，跟我们意识相近的，我们会吸引在我们自己的身边。因为我们吸引在我们身边，所以我们有选择跟对方融合的可能性，而由于融合的关系，所以我们好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把我们的意识扩大。因此只要你有行动的话，必然会产生新的经验以及新的记忆，而这些新的经验跟记忆就会变成融合成我们意识的一部分，也就是我们的人格。而除了我们经过一件事情然后融合成我们的意识的一部分之外，我们同时透过我们的转世经验，在所有的转世经验当中，当然也透过一个融合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一生跟其他的每一生都会产生新的融合的现象。也因为融合的关系，我们的意识不断的在拓展。除了转世之外，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自己，做梦的自己，平行的自己？我们做了一个梦，是不是这个梦还是跟我们本身的意识做了融合？也因为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不断的在做梦，不断的在经验事情，所以我们跟这些事情也会做一个程度的融合，只是在日常生活的融合可能比较更加的鲜明，更加的深刻而已。那我们跟我们最亲密的家人生活在一起，透过文化，透过群体式，我们会不会产生跟我们的家人或者是我们的亲密关系人一样的产生了很多的意识上的接触以及融合？我们融合了我们父母的观念，我们融合了我们兄弟姐妹的观念，然后我们结婚之后会融合我们的伴侣的一些观念，而这些观念当中是不是仍然影响了我们的意识形式，也就是我们跟对方也产生了意识上的融合。而如果往上层来讲的话，是不是跟我们的内在自己也一样会有融合？当我们过世之后，是不是我们也会在死亡地带，然后跟死后的世界的这些意识形式做融合，同时我们会牵挂我们在人世间的亲人，因此我们也会跟亲人的意识继续的在联系跟融合。按照道瑞前一本的第187则提到， 其实人类一开始并没有死亡地带的，我们是不断的透过意识的融合、意识的实验，然后我们发现也许弄了一个死亡地带之后，借着一个忠诚的观念，然后我们可以做更多的意识的选择以及意识的融合。威廉詹姆斯的世界观中曾经提到，在他死后他觉得非常奇怪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他原来在人世间的这些动量仍然强烈的在推着他，虽然他的生命形式已经渐渐的离开了物质世界，就好像在看底片一样。再来就是跟在世的家人还是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连结跟关系，也就是会互相的影响，只是对爱的诠释不是十分一样而已。各位去试想看看这些融合的现象。所以意识在拓展的过程当中，可能最主要的就是融合的能力，而要融合的话，当然要有吸引跟排斥的作用，因为有吸引跟排斥的作用，我们才可能把跟我们意识线相同的东西会集结在一起。我们看看世界的万事万物，其实都是产生一个合并跟融合的现象，有同盟以及有互相的连结。看看我们的身体，我们也是由不同的细胞性质相同，所以我们意识形式内的细胞组成我们的身体。而看看万事万物，我们要吃东西，那么有菜、有水果、有各种肉类，我们跟万事万物之间也一样产生融合。这些其他的生灵可能进了我们的肚子之后，也会变成我们的细胞。而你看看森罗万象之间也一样有一个组织性，也一样有一个社会性，也一样有密切的结合。假如这个世界缺了什么，宇宙就会生成什么。不断的生成的过程就是不断的融合当中再产生新的品种。然后看看我们人类的文明，我们的群体是，我们身为中国人，是不是以中国人为主要的一个意识的融合。有一次我从亚利桑那州回到内华达州，经过一连串的沙漠之后，我看到拉斯维加斯。拉斯维加斯看起来就好像是一盆花朵一样。如果你坐飞机从洛杉矶的上空来看洛杉矶，洛杉矶万家灯火的状况也就好像是一朵花在开着，一朵意识的花朵。我们之所以会选择目前的世代、目前的环境，甚至加上目前的条件，所以我们才会做很多意识上的融合。就比方说在2019年之前，我们的确有一种生活方式，而到了2020年到2021年加上了新冠病毒之后，我们发现人类的整个生活形态都完全改变了。去想想看，我们加了一个因素之后，是不是我们能够融合更多的意识的形式。这个就是在电信场上，假如加了一个其他因素，会变成怎么样的一种实验方式。就如同我刚才提到的，早期人类是没有死亡地带的，如同大部分的动物是没有死亡地带的。没有死亡地带是什么意思呢？没有死亡地带就是你跟你的内在直接连结，并没有再透过一个死亡的过程。而人类采取了一个死亡地带，一个忠诚，所以我们可以更容易的好像跑到后台的休息区，然后再跑回来。这样的意识的融合的速度是不是更加的广泛，以及更加有在学习的机会？就如同我们的梦境也是我们的一个后面的舞台一样，我们的意识如同有一个前门跟有一个后门。我们到了前门，一旦在意识上的融合当中碰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转到后台，然后再装扮一下，重新再粉墨登场。那么来看看我们意识的融合到底有多少的不同的方向以及资源。在人世间，我们当然是透过家庭关系、亲密关系以及跟社会之间的接触，然后我们选择了我们的文明世代来经验我们想要感受的事情。而事实上，我们就是意识的一条线，一种感知的意识流。 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们的身份就是以这样的一种特质的意识流在诠释你的经验，所以是我们感受的方式以及我们诠释的方式造成我们的身份，不是你的存有，也不是你的灵魂，而是我们感知的方式，是我们诠释世界的方式，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应外面的环境的方式，而这个方式就形成了我们的人格，而这个人格就是我们的意识形式。那么既然我们的真正的身份就是我们怎么去诠释这个世界，而我们的内在自己当然是跟我们有一个最密切关系，因为它提供我们用这种方式来感知这个外在的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有我们的内在自己的资源，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有一个死亡地带，所以有带我们来投胎的那个灵，而那个灵有可能就是我们真正跟我们活在一起的创造性的人格，而这样的创造性人格一样的在不断辅助我们意识的拓展，而我们的任何意识拓展也能够融合到我们的内在自己以及这样的创造性人格身上。而我们自己的内在自己是不是还有其他无限的其他的内在自己？那既然有其他的内在自己存在的话，必然形成一个意识上的分工。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存有就是一切万有意识的分工，而我们每个转世的自己，我们的所有可能性自己、对等自己，也是我们意识的分工，我们做梦的自己也一样是我们意识的分工。好比说你要盖一个大建筑，你必须要由各个不同的分工然后去组织它，依照顺序，依照它的需要的程度来做不断的分工。而刚才讲过了，我们真正的身份是这个分工分到的这个部分变成我们的意识的线条，而这个意识的线条跟其他的意识线条会不断的产生交流。按照贵人詹姆斯在看人世间，他会觉得像千千万万条的意识线不断的交集在一起，这个意识线就好像在织一块布，那个织锦一样的把所有的意识形式融合在一起，织在一起。而织的意思就是把意识融合在一起的那个含义。所以从这个特质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只有狭隘的来看我们自己的意识形式的话，我们真的会局限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之内，而只了解要保护我们自己而已，却不知道怎么跟其他的意识做融合。我们在做脑力激荡术的时候，其实就是暂时把我们个人的意识形式先放松一下，然后产生一个跟现在的意识形式不同的方向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去接触到其他的意识形式而产生新的融合。那么如果我们的身份就是一条意识的线，而这条线是一切万有的那一条天上织女星在织布的那一条线的话，当然这样的一个身份本质一定是除了我们这一条线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线我们是可以融合的，我们一定具有这样的能力，这就是我们脑袋没有用到的部分。而根据威廉詹姆斯的说法，我们是从小孩子的时候就慢慢把我们的意识线只限于自己的肉身，只限于自我的这个部分，然后再被自己的家人以及外在的环境把它框得更紧。这种情况当然有必然的好处，因为我们就会专注在我们自己的那一条意识线上，但是有绝对的缺点，这个绝对的缺点就是我们忘了可以跟其他的意识做融合的作用。我们来看看我们在意识上受到多大的护佑，多大的支持。除了我刚才讲的我们的内在自己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有潜意识，有无意识的更深层的一切万有的支持，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仍然有很多我们的创造性的人格，我们的之前时候的人格，以及我们其他可能性的自己，还有我们的转世的人格。这些转世的人格当然随时侍奉在我们的旁边，因为它可以跟我们的意识做联合同盟。而我们曾经有过的亲密关系的前世的家人， 不管你今天转世十次二十次，那你十次二十次有没有你十次二十次的父母亲，有没有其他的家人，而他仍然关心在世人的生活，因此也会产生无限的帮助以及无限的关怀，只是这样的关怀并不为我们所知而已。有些我们前世的亲密关系人，比方说有一次我们在谈大卫跟他的儿子麦克，只因为在前世当中他们有一个叔父跟侄儿的这个姻缘，而互相有很大的帮助，因此他的叔父担心他在人世间受到了一些扭曲而着了企图，所以他干脆投胎来当他的儿子，只为了要点他一下，而自己又是已经早已脱离人世的人格，所以来了四年之后就回去了。我们一旦了解到意识就是一个融合的作用的话，我们再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非常的害怕死亡，我们在乎肉体的存在，可是按照威廉詹姆斯的说法，他说那是你们的误解，来到人世间是比较困难的，可是回到死亡地带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很多死亡地带的人是不愿意再回来人世间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死亡地带是更加的丰富，更加的亮丽，更加的好玩，所以死亡之后的人格常常忘了回头来看看自己的家人，忘了写明信片告诉自己家人，通常只会说啊，我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执迷于新的冒险、新的创造性、新的吸收、新的学习。威廉詹姆斯说，就好像你去旅行，你迷上了外面的风景，你当然会忘记写你的明信片或去问候自己的家人，因为自己玩得太兴奋了。然后威廉詹姆斯说，你们以为死亡地带的人会来占用你的肉体，他们一点都没有兴趣，因为在那边比较好玩，在那边的意识的融合也更加的充满刺激，感官也更加的丰富。简单的讲就是好玩到不行，那既然好玩到不行，他们怎么可能还有兴趣来投胎？这也就是为什么赛斯说，我并没有兴趣再回来物质实相，当然如果我要回去是可以的，可是他已经玩够了，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了。如果各位去看看威廉詹姆斯的死后生活，尤其是他的第六章、第七章以及第八章是非常精彩的。比方说第六章一开始他就提到，人可以以无数的方式将自己的意识集中在一起，因此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感知自己跟其他的世界。我们现实的一个主观的性质跟以前的文明可能大为不同，我们可以跟所有的文明融合在一起，而这些意识是以投射其独特的方式作用于这个世界，因此客观的经验是头脑中的图像跟客观的物质之间融合，所以主要透过我们的图像跟客观的物质之间的融合，然后我们对世界的大部分感知都从中学到，然后我们可以切换不同的联盟，而我们仅意识到意识的某些脉动，我们是透过沿着这些脉动组织记忆跟经验来形成我们的身份。这就是我在提到的，我们真正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真正的身份是我们意识的某些线的脉动，而这些线的脉动会去组织我们的记忆跟经验来形成我们的身份。然后威廉詹姆斯提到，死后的生命跟无生命是没有差别的，几乎是去分别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意识是有层次而不是分裂的，一种意识融合到另外一个意识之间，我们的身份跟知觉也做心理的组合，这些组合可能在物理系统之外出现，但在物理的系统中是不可能再出现。有很多人多次回到身体的生活，其他人则过着一两个生命，然后从一个点开始行着新的想法，看着创造的实质种子花芽，但却是遥不可及的。遥不可及的原因是因为它不在物质的实相当中，而死后的人格经验跟见解是无处不在的，因为他们是穿越宇宙的不断变化的意识线的一部分， 而事实上我们活在人世间的自己也是宇宙意识线的一部分。所以威廉詹姆斯在告诉我们说，那么人的意识从何而来呢？当然这是一个偶然的组装的偶然结果，并且既然是意识是一条线的话，当然有意识的联盟，或者是我们叫做意识家族，或者是叫做意识的集群，然后这是高度组织的身份，仅有在活动的顺序不同的情况下，才会留下一些鲜活的组织性较弱的心理材料的踪迹。他说我们学会区别这些变化，就像在夜光下的夜空中一样清晰地看到它们，你自己的存在形成了你无法觉察的模式，这是你思想和经验的非物质形式。而威廉詹姆斯在死亡之后，他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他学会了感知方式，他学会了融合的方式。因为在人世间的我们仅仅意识到我们的某些脉动，我们是通过沿着这些脉动组织记忆跟经验来形成我们的身份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天生脑袋就具有这种跟其他意识融合的能力，不要说跟其他的意识融合，包括跟我们自己的创造性人格的意识的融合。为什么潜意识能够上升出来变成我们有意识的思想，而为什么我们透过不断的行动当中，我们的意识就会不断拓展？当我们经过一件事情之后，我们真的很难回到原来的那个样子，甚至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智状态也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是不可能回到我们年轻的时候的样子，连想法都会完全的改变。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滚过了一些知识跟经验，滚过知识跟经验，然后人格会不同。刚才提到了，就好像滚过我们的颜料盘一样，或者是像雪球一样滚过雪地，我们会不断的变成不同的自己，甚至是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样子。我们的人生其实是透过不断的行动，然后再组织我们自己。那么各位去看看，假如我们是一条宇宙的神经线，就像一个味蕾一样在品尝意识的滋味，那就如同我刚才提的那个例子，从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这种品尝的方式，当然是一切万有分配给每个各个不同的存有，让他们产生一个新的人格，而这些意识形式带有不同的意识的味蕾在品尝意识的感觉。所以一定有一个我们的意识的家族，所谓的意识家族就是同样的一种味蕾方式，或者是相近的味蕾方式，去分工一切万有，以不同的存有分配在他们身上，以相似的意识方式去觉察到不同的经验。所以我们谈到一单位情绪能量单位会有一种融合的作用，当然一定会产生我们不断会转世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而也一定会有意识家族。在意识家族当中，其实它的亲密程度不会比一般的我们的家庭成员的亲密程度要少一点，这在威廉詹姆斯的书中也提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切万有以不同的存有去安排不同的同类型的意识形式，而这种方式也就像组成我们的器官一样，你是某类型的器官，所以你组成的胃，你组成的肝脏，或你组成的肾脏，虽然都是你吃下来的食物所造成的细胞，可是你的细胞在手上可能变成手指，在脚变成脚趾头，而我们的指甲当然跟我们肾脏的细胞的结构是会不一样的。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肾脏的细胞的组织当然是肾脏的意识形式，而要有那么多的肾脏的细胞，当然要有不同的存有提供不同的人格，以类似的方式去组织一切万有的某些分工的某些意识特质。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既然我们是一切万有的一个意识的味蕾，是一切万有的一条意识线的话，那么在组织这个意识织锦的时候，我是试图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我们受到了什么样的帮助跟恩宠。只要我们的心稍微自由一点，稍微开放一点， 对生死尽可能的把它当作是意识的拓展的一种生死一如的感受的话，那么我们融合的生论感就自然而然会增加，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恩宠，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我们有家人对我们的保护，我们有创造性的人格在我们的身边陪伴着我们，我们还有意识的家族，我们还有之前转世人格的保护。除此之外，在我们的转世过程当中所产生出来的这些亲密关系人，也会在死亡地带当中不断的在关心我们，我们也透过我们的梦境不断在意识的拓展当中，能够产生以物质的角度没有办法觉察到的其他帮助，因为我们是受到物质现象的限制。再来就是我们还有我们的意识家族，这些意识家族当然在无形当中以每一个意识家族的人格所散发出来的刚才讲的那些，比方说其他意识家族的意识人格也一样有他的转世，一样有他的亲人，一样有他的创造性人格，一样有他的存有。而我们除了受到我们的存有的帮助之外，我们当然也受到其他意识家族存有的帮助，所以他就像织锦一样织成一整块的意识的图形。而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为什么在692节的时候谈双重梦就可以谈到意识家族，就可以谈到创作，谈到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去形成另外一个人格，而从一个这样的人格当中稍微绽开一个角度，然后从这个角度当中再重新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会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威廉詹姆斯在他的书中提到，他看我们的意识就如同在我们的云端上面在看我们的浮影一样，他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甚至于他说他可以看到现在过去未来同时间的发生，能够看到一个意识从一开始产生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而对他自己来讲的话，他说如果你问我我的感觉是怎样的话，那我请问你，如果你有很多比方说5月16号这一天，就如同电影所拍的那个 The Groundhog Day 土拨鼠日，如果我们有无限的今天，而在今天当中我们可以做无限的组合，那各位你去试想看看，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觉知方式。而这就是意识的觉知方式。从这样的了解当中，我今天不想真正去上今天的课程，不过大致来讲的话，我已经把意识的融合的这个部分，为什么我们会有双重梦，为什么我们可以做意识的融合，为什么我们可以不同的方式来看我们的创造性，这样的赛事资料，当然你不需要做目前状况的一些疗愈，你可能在创造上能够真的突破的话，可以跟其他的意识做融合的话，如果你有无限个自己，而你也可以借着无限自己的感受，当然会形成这种感受所造成的身体状况。那么稍微借用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即便就只是融合而已，我们目前的身体也会跟着改变。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在学赛斯资料的基本认识。所以在上个礼拜我谈到这一节的时候，我说我还有很多话要说，而事实上从这一节当中，你甚至可以看到意识的本质，那种清澈见底的动人的感觉，一种对意识的了悟。最近台湾因为疫情爆发的关系，有很多朋友在告诉我说他们内心产生很大的害怕，当然我们要注意我们怎么样去防疫，应该做的事情，既然我们选择了这个世代，我们跟这个世代产生连结，我们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世代目前的状况来拓展我们的意识。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知道一切万有只是透过我们的生活状况在拓展我们的意识。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了解之外，稍微放松自己的恐惧，因为即便是死亡的话，你会比较不想回来的，因为那边比较好玩。威廉詹姆斯说，是因为你们的优越感或者是你们站的位置，所以你们才会觉得人世的生活好像是唯一的生活或者是珍贵的生活。 我在之前曾经跟一个好朋友提到说，你为什么要住在 Redondo Beach， 你为什么要住在 Huntington Beach， 你搬到我们这边不是很方便吗？我们这边有市场啊，有中国超市啊，有很多中国人啊。我的朋友告诉我说，你为什么不搬到我的 Redondo Beach， 为什么不搬到我们的 Huntington Beach， 因为我们这边的海景是非常漂亮的，你来这边过几天的生活之后，你会放弃你在华人区的生活。所以我们老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在评论我们所未知的事情，而对于已经死亡的威廉詹姆斯来说，他会觉得那是你们的偏见，你们的优越感。如果你们真的来到死亡地带之后，你们会觉得天哪，这里这么好玩啊，好玩到忘了去写明信片来告诉自己家人，而有的时候写的时候也只会轻轻的带一句我很好，所以也真的没有什么好害怕的。而且我们在美国的话已经有3600多万人确诊了，甚至几乎是人口的1/10了，而台湾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100多人、200多人的情况而已。当我们处在一种现象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创造力，我们深度去感受它，然后我们跟目前的经验去融合，看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如何去拓展我们的意识。而我们永远都不会死亡的，我们的意识永远都会存在，既然永远都会存在，是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更何况是我们的念头在创造我们的实相。赛斯不断地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死亡不是自己的选择。在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一开头，开宗明义起手式就告诉我们说，每一个死亡，不管是自杀，不管是生病，不管是发生意外，全部都是自己的选择。换言之，就是所有的死亡都是自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了解，我们是一切万有的一个味蕾，是一条意识的截肢线，是所有的织锦，千千万万条织锦的一条线。只要我们记得，最主要就是透过融合的作用，因为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欲望，而吸引这些事情在我们的身边。为什么我们不生存在没有疫情的世代呢？或为什么我们会来人世间？是因为我们透过这样的活动，这样的行动来产生新的行动。一样的情况，这就是意识拓展的一种方式。融合是我们在谈情绪能量单位的时候一个最主要的属性之一。了解这一点之后，其实我们就跟随着我们的内心的自发性的行动，多开放自己的一些意识形式，告诉自己我们可以跟其他的意识融合，我们也不要怕去跟其他意识的融合。当然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那也就是跟着自己的兴趣点。这是我们在前面谈到未知的实相，曾经有一节专门以兴趣点的方式来看我们的天性，来发展我们的潜力。根据我们的兴趣点，我们可以不断地跟外面的外在现象做融合，而且我们只不过是意识的整体的分工的一部分而已。所以我们除了自己的内在自己之外，我们还有我们的意识家族，那么我们的意识家族一样可以提供我们很多现在的自己所不了解的事情。我们是从婴儿时期就把自己这个意识的融合的能力先关掉了。要谈创造性的话，像今天我们开始要谈的第一句话，就是谈到赛斯告诉罗说，像真在 ESP 的学习班课程跟同学讲的那个意思是一样的。我们先不要固定在我们自己的身份上，站开一点，用一个创作性的自己，用一个作家的自己来看物质的自己。这样一个作家的自己在看物质的自己的时候，除了能够产生一个新的融合之外，这个作家的自己也能够去搜寻不同的材料。各位去看看所有有名的作家，比方说像罗琳的《哈利波特》，他怎么进入《哈利波特》的世界？而如果他没有真正去感受《哈利波特》的状态的话，他又怎么去写这一本书？就好像荷马在写《奥迪赛》，大家所熟知的《木马屠城记》《伊利亚德》，那么样惨烈的战争，而那么样细腻的描述，这是从哪里来的呢？ 一个瞎子他怎么能够进入其他的世界，然后这么细细迷离的去描述一个战争的状况呢？如果你没有看见，你当然是用想象的，而在想象的时候，为什么想象能够跟真实那样的真实？真正的重点是在于，这是一种意识的融合，是一种人格的融合。所以如同真可以透过跟威廉詹姆斯的融合，而把威廉詹姆斯的智慧全部接下来，把它写成自己的观点。所以当我们学会了怎么样去做意识的融合的时候，不只是在写文章上或者是在创作上会有帮助，我相信在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上，在我们人生的各个工作上面都会有非常长足的进步。因为我们可以融合我们的其他的意识家族，我们可以融合我们的内在自己，可以融合我们的可能性自己，就如同你可以用你的想法去创造一个念想一样。而这个念想如果出去之后，这个念想所得到的结果也会跟你有相对的融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内在自己需要创造人格来人世间投胎的主要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当事人一定要在场的原因。而我们在503节的时候曾经提到一个观点，也就是当我们死亡之后，我们可能带了一个新的灵去人世间投胎。所以有很多人就在问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哪有真正的投胎？是没有错啊，你没有真正的投胎啊，所以你是做融合的动作啊，你把你的想法然后组装成一个意识包裹，而按照这个意识包裹重新再体验你所想要体验的部分，那当然你可以跟这个新的体验重新做融合。所以威廉詹姆斯也许已经有在重新投胎了，可是经过50年后，当真接触到威廉詹姆斯的时候，他还是原来那个人格的威廉詹姆斯，只是他的意识已经拓展了，他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威廉詹姆斯，但是他仍然是在死亡地带，他并没有真正离开。而我相信他已经有新的人格，就如同我们有念想可以送出去一样，去了解意识的融合，意识的吸引力作用，然后我们了解为什么意识是可以变成一个织锦，为什么我们如同赛斯所说的是一条意识之流，而又为什么当我们谈到双重梦的时候，既然可以谈到 ESP 般的真把自己的创作去形成一个作家的自己，形成一个作家的自己当然就不完全是你自己，但是它仍然具有意识的形式，而这样的意识形式可以跟你做相对的融合。各位可以看看这有多奇妙的事情。假如我们纯粹只是看文字的内容，而没有去深究意识的本质的话，我觉得我们如同入宝山而空手而回。我相信聪明的你一定知道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分身，怎么样让自己这个分身跟自己能融合，也借着我们可以跟已经在跟我们的层面更上一层的这些意识形式能够重新做一个新的组合。意识本身就是一个同盟，就算我们在转世也是跟我们的转世自己做同盟，只是这样的同盟的关系可能比一般的同盟关系更加的紧密而已。我们在我们的社会既然有社会的组织，既然文明有文明的状态，而国家有国家的状态，从社会的组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只是我们的身体是有组织的，其实我们的意识形式一样是有一个相对我们看不见的组织。所以全世界写软体的人，当一个人有一个新的洞见的话，也会影响到其他写软体的人的对电脑的洞见。这样的洞见不只是你在文字上看到这样的文章而产生新的融合，而更是在意识的层面当中，它会在潜意识当中变成你潜意识的一部分。这也就是我们在文明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是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发明，而是所有的人都会进入同样的新观念阶段，这是不可能家有必足享知千金的。就如同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婴儿一出生的时候就会对电脑有兴趣，而且在学习新的事物的时候是比老的一代要快很多，很多小朋友一开始就具有那些大人所没有的电脑的知识。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呢？难道这不是意识的融合的一部分吗？ 为什么这个世代人的音乐跟之前的古典音乐的形式会那么不同，而且所有的年轻人都喜欢这样的音乐，这当然也是意识融合的一种现象。所以我们出生在这个世代，我们已经经过一些意识的融合之后，经过我们一切万有的意识分工，我们在体验我们分工的那一个部分，那么经过我们的全神贯注，然后对我们有兴趣的点能够真正的集中浇筑，把那些恐惧的能量收回来，全部用在于行动跟创作方面，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过生活当中最有智慧的一种方式。今天就当作我们要谈 ESP 那个创造性人格的一个补充资料，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止在这里，因为要谈的事情很多，下个星期我们还是从那个真的 ESP 的教导的那个部分开始。虽然在课程的进度上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进度，但是这些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为什么赛斯在谈双重梦的时候会谈意识家族？为什么会谈作家的自己？请各位从这个地方去看看意识的本质，然后跟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个情绪能量一单位的特质做相对的比较以及去消化，我相信这样会对大家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也祝福在台湾的朋友不要因为疫情的关系而产生恐慌，我们要对自己的生命有信心，而且我们学的是由我们的意念在创造我们的人生，那么外面的环境对我们的影响，除非是我们邀请他来，我们想要经验，要不然你是经验不到的。虽然是这样讲，不过该保护自己的还是要保护，我们要遵循物质的规则。衷心诚挚的祝福各位的平安，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第187天，没有死亡地带的生命。约翰说，今天我们有桑迪的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想问道瑞，净光兄弟与扬声大师的匹配问题，他们也是宇宙存在吗？译者祝净光兄弟传导光的课程。道瑞说，不，他们不是宇宙存在，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死亡地带的什么东西。哪个？好吧，这个消息只与这颗行星平面上的东西有关，让我们回到没有死亡地带的地步。你看，你们认为死亡地带是一直存在的事情，不是这样。曾经有过几个世纪，许多许多世纪，你们那时不需要死亡地带，因为你们要有一个所谓更连续的生命。现在你会说，这没有记载。没有，因为回溯这个历史的时间太远，你们的记录只保持了作为人类在这颗行星地球上非常短暂的时间关系。所以你会说，好吧，那是什么样的生命？这不需要讨论，因为这与你们今天没有任何关系，这太远了。现在如果你们想要知道那种生命是什么样子，那就为未来做好准备，看看没有死亡地带是什么样子，因为这就是你们最终要回到的地方。我们应该说，那就是你们没有死亡地带的生命。现在你们曾经对生命跨度的持续变得不再着迷，你们会说，我已经厌倦了这一点。 是否有办法让我喘口气，脱离肉体躯体休息并放松一下，或多或少的设置一下我想做的事情，然后再返回到肉体呢？所以你们那时就在这颗行星上创造了死亡地带，这就是你们现在的事情，没有存在下来的遗留物。因为自从你们有了死亡地带已经太久了。现在如果你们要追溯过去的一些历史，我们应该通过不同的文化来称呼，可以把它归因到曾经的没有死亡的时代。你看，问题是这取决于你们的文化，在你们把所有东西都曾经写下来之前，你们如此完全彻底的脱离了那些故事讲述者，就是记录保存者的理念。但是没有必要把所有东西都记载下来，事情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你们那时的行星上没有那么多人，你们行星上曾经有不同类型肉体个体的文化，但是你们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分裂成所谓的国家、州县、村庄、城镇、城市以及所有这些东西。那时候一群人为了共同的目的而共同生活，你们那些所谓的故事讲述者，正如你们今天所说的那样，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你们的历史，从而被传承下来。译者注：故事讲述者 Storytellers， 赛斯资料中有说法者 Speakers。 现在在那些村庄或人群中，你们今天称他们为村庄，曾经的村庄或人群部落，无论你们想要称呼他们是什么，我们应该说他们都在那个小团体中发展了他们自己的政体。现在这是你们以前称为罗马帝国、埃及人和所有这些的历史，这是之前的方式。你们在这之前根本不知道所说的写下来。所以问题是，随着这些不同群体中的文化开始扩大，如果他们离开一个区域并前往另一个区域，他们会利用他们曾经在那里时的样子，那是曾经的开始。你会说，这所有洞穴和所有其他地方都有象形文字，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地方，他们把不同的东西展示给人们，如果他们来到那个地方会是什么样子。你们今天也有同样的事情，你们想保留一份记录，你们正在建造一座新建筑，你们会得到一个大盒子，你们可以把各种各样的东西放在你们今天称它们为时间胶囊或什么中，你们把它们放在土中，希望有一天会有人把它挖出来，去看看它曾经的样子。所以你看，你们没有改变那种运作方式。现在我又跑题了，但你试着跟上我。当发明了死亡地带的时候，这除了你们不是别人，毕竟谁能告诉你们该做什么呢？这就是你们的演化吧。当发展了这种情况，他们想要记录他们所经历的事情，这就是你们所说的阿卡西记录。随着死亡地带逐渐增大，他们当时认为这非常庞大，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想要经历这种叫做死亡的事情，这样他们就可以重新开始。你们发现过渡到死亡地带比从死亡地带过渡回肉体更不容易，他们觉得 这很有趣，许多人因为他们已经有过经历而不愿意重新回到肉体，所以他们想要尽可能长的留在死亡地带，直到他们的震动开始松散，并想再次回到肉体，所以他们已经形成了你们所说的管理结构、指导方针，无论你想叫什么的东西。因此每个小组聚在一起说，好吧，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方式，我认为我们应该在这里建立这种系统。另一个个体会说，我们的情况大致相同，我们会加入那个系统，而且还是那句话，你们有你们的演化时机，我们应该说是你们开发出来了他们所说的扬声大师。现在这种情况并不是发生在一夜之间，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这是一个持续过程，但是因为他们已经演化到了这样一种感觉到他们震动的程度，而且这与你们在今天这个行星上拥有的东西没有不同，他们希望成为第一。这在你们所说的死亡地带和扬声大师中是同样的事情，这非常简单，但这样的解释可以让你了解开始的过程。那么这是扬声大师，另一个叫什么？约翰说，净光兄弟。道瑞说，那是一回事，是同样的发展方式，只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发展起来，可以说获得了更多威望。这只不过是改变了震动，并进入了你们所说的死亡地带的产物。因为要记住，这不是你的身体，所以你的身体与它无关，自始至终都是你。但那个你曾经拥有过肉体经历，并把它随身携带，因为随着时间的继续所发生的变化，你们认为你就是你身体的观念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这就是现在的事情之一。现在有多少人相信他们不是他们的身体呢？这与你们在这颗行星上拥有身体存在的数量相比非常微小。所以继续下一个问题。约翰说，桑迪继续问，道瑞是净光兄弟的一部分吗？道瑞说，非常肯定，绝对不是。道瑞不具有肉体，与道瑞有关的每个个体都知道他们自己就是他们所是的东西。在道瑞中的那些个体，实际上他们的大多数从没有经历过任何类型的肉体，他们工作和生活在震动状态，这就是他们一直合作的东西。他们没有形式，没有类似的样子，他们起源就是他们所是的样子，他们做他们所做的事情，这就是真相。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个个体等待进入肉体存在的原因，因为他们希望看到在肉体中会是什么样子。他们降低了他们所示的一小部分震动，从而穿过一个肉体结构，他们透过来了很多很多个体，他们可以通过眼睛观看，但他们不做任何肉体结构的动作，他们无法移动眼睛，他们不能眨眼，他们对此无能为力，他们只是想进行观看，感觉所示的样子。他们完全被这种经历所吸引，并且他们在短时间内就会撤回能量。但仅凭这种经历，他们经历了很多事情，但因为他们没有记忆，所以经历已经消失。但是 它们通过肉体结构产生的振动，被作为一种可利用的不同的振动模式，被保存了下来，因为它很迷人。任何以前没有经历过的能量都令人着迷。你看，因为你们已经习惯于存在于肉体结构中，所以你们不会真正的经历到振动能量的差异。身体转换了所有的这些能量，所以你们去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时，身体会试图找到它之前感受振动的相似性。但无论如何，这都会让你知道这是什么。所以道瑞，不，绝对不是。继续。约翰说，我们现在有新西亚的一个问题，我想知道你是否能够对经常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进行评论。我相信你们对这些画面很熟悉，如果你们看它的时间足够长，或以某种别的方式，从他们身上会现出完全不同的画面。道瑞说，这就是你们所说的，你看到的画面叫做全息图，他们把它印在报纸上，可以把图片挂在墙上，你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另一张图片看起来像是一大堆垃圾，它是在一张纸上绘制的一大堆东西，以便以某种方式观察它们，它们会出现另一幅画面。如果你把它倾斜并移动，它们也会移动。它非常，这就是你们所说的三维图片。我不知道它们怎么制作，但它们很有趣。我喜欢进入肉体躯体并看到他们。好，继续。约翰说，新西亚继续，或者简单的立方体，当你们盯着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感知方式会被改变。我发现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我很难在原始视角中看到我第一次看到的物体，几乎就像我进入了另一个维度。当新视角出现时，它是突然的，几乎就像在我的意识中突然出现一样。当然，通过努力，我可以回到最初的视角，但我想知道，这是否就像所说的平行宇宙的东西。道瑞说，平行宇宙是个非常奇怪的说法。但如果你们说平行行星是另外一回事，要说一个平行宇宙的话，你们根本就没有宇宙的概念，你们顶多有个100亿美元的概念。你们说过100亿美元，你们谈到100万美元，你们只是突出数字，你们无法想象那是什么意思。你们的科学家说他们已经测量过的数十亿光年，我不知道他们通过什么来测量。但你必须记住，所有这些测量都是肉体测量，用肉体的眼睛，用物理仪器，而你们在物质上还有其他的东西进行测量吗？所以你们真的不知道。你们说在数十亿光年之外有一颗恒星，现在这就是你们的仪器告诉你们的内容，这就是你们的图片告诉你们的东西。什么东西告诉你们它到底在哪里呢？你们真的不知道，它可能就在10英里之外。你们说过太阳有多远，说过月亮有多远，说过你们要去空间的什么地方，空间站，也就这些。到达那里需要很长时间，而且你们已经全部计算出来了。然后你会说，好吧，这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它适合。不， 问题是，这是你们写出的方程式，你们说这就是它多长的时间，这就是它需要的东西，而你们的物质肉体结构也在这样满足，它可以满足你们的需求。你会说，好吧，从纽约到洛杉矶这么远的地方，如果你们乘坐飞机然后去纽约的这个机场，然后在洛杉矶的这个机场下飞机，你们是需要这么长时间才能这样做到，所以每个人都同意。现在我们再回到那个要成为一个标签的地方，但这是一个信念系统，而且如果你没有那种信念系统，这样那就是他曾经所示的东西，这就是他需要多长的时间。因为我们应该说，你不会与其他相同的速率飞行，你无法赶上那架飞机。现在如果你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你知道从纽约到洛杉矶要用这么多时间，而且你们知道这也是其他人计算的时间，但你看，这不是你根据你的计算，你的旅行将是这么多个小时的时间，无论其他人做了什么并相信，那么你就会说，好吧，就我而言只需要半小时到达那里，或在一个小时到达那里。当你下了飞机，你会完全神清气爽，因为你只在那架飞机上待了一个小时，但是那是因为你知道。但在这些假如他们知道的实际进行的事情中存在着不同，因为那些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的人，当他们下车时，他们的手表将与其他人的时间一样，但他们根据他们物理时间只有半小时或一小时，无论手表是什么时间，他们不关心手表，就他们而言，手表在那里的唯一原因就是告诉别人这是我到达的时间。你们不习惯那样的生活，但许多人在这样做。继续，译者注：时差是最好的例子。约翰说，现在我们有来自特雷尔的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最近拍了很多不同形状和尺寸的天体图片，你们能告诉我这些实体是什么吗？道瑞说，好的，从我的观点来看，我不会称它们为实体，它们是不同的振动结构。现在你们说它们是天体，有很多人看到过天体，他们看到了不同的形状，他们看到了不同的颜色，有些人会拿一个像塑胶包装或纸巾那样的纸管，或者是有一个很长的纸管的东西，在夜晚时把它放在眼睛上，或者你们甚至在白天这样做。我说的夜晚是因为有些人很难在白天做任何事情，他们认为必须是黑暗时才能做这些事情，但你们用那个东西，用一只眼睛去看，你们只会看到各种各样跳动的小白点。现在那些白点是什么？那些就是天体。译者注：这段描述似乎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你们正在做的是，你们正在看到的是振动模式的一部分，小点儿是不同的振动模式，然后是背景，这就是你们为什么能看到这些点的原因。所以你看，看到事情变得非常迷人，它就像，特别是在下雨之后，如果你们看看你们的树顶，让你的眼睛稍微偏离焦点，就像看着那些 3D 图片的全息图片一样， 你们把眼睛放远一点点，你们会看到树木的光晕。现在有些人会认为它们是白色，有些人会把它们视为树上跳动的颜色，这取决于你的身体向你展示的内容。所以有很多东西值得你看，但这些都是振动结构，而不是任何可归类为实体的东西。一个实体将有一个类似于你们肉体结构所示的构造，只是因为这就是你们被告知的实体的样子，所以你们有这种强烈的信念系统，你们需要在肉体中的这里发挥作用。然后你会说，我们看到了这些太空人和所有这些东西，那是你们的信念系统，你们正在把你们在振动结构中看到的东西，把你们的信念系统放在它上面，然后做到这一点。但是关于天体，不，那些是天体之内或本身的振动模式，或许他们自己正在成为某种东西，或者可能为了什么不同的目的，许多事情是为了许多目的，就像你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一样。但是你看，你们的身体一直在使用这些振动。继续，约翰说，特雷尔继续问，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道瑞说，他们在那里的目的是什么？约翰说，是。道瑞说，这很难说，这是你们所说的环境的一部分。你们可以拥有一大群类似的天体，他们可能看起来都一样，但是也许你们打算在后院建一个围栏。好吧，你们正在做的是，当你准备好围栏时，拿那些天体并制作围栏。你看，你们需要什么东西，做点什么事情，你会说，好吧，这遥不可及。好吧，你们认为试着在这颗行星上起作用的科幻很有趣。继续，道瑞说。最后特雷尔继续，如何与他们通讯？道瑞说，你们不会，你们在与他们合作，不是你，我应该说，你的肉体结构与他们一起合作，身体知道他在做什么。然后，如果你想要那个围栏固化，那么这就是你的意图和关注点，是使它足够坚固，可以看到，而且因为它是你的围栏，你不需要很多人让它留在那里。因为我们应该说，它在你院子的参数范围内。如果你需要一个城市的高速公路和建筑物，你在社区内的所有房屋结构以及所有这些东西，那么一旦你把它建成，你需要该社区的群体意识来维持道路和房屋以及所有这些事情。还是那句话，科幻与在这颗行星上的工作相比，相当无聊。继续，约翰说，那是最后一个。道瑞说，好的，我们感谢你们，我们是道瑞。